中国通史之清朝的覆亡。自西历东侵，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，之旷古未有的变局，自必有非常的手段，然后足以应付之。此等手段，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，然则心机从何处发生呢？其一，起自中等阶级，以旧有的文化为根底的，视为务虚为心；其二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，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，则为辛亥革命。戊戌变法，康有为是其原动力。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，而又融合佛学及宋明理学而成的。一，因为他能承受今文之学的非常意义，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义接近；二，因为他能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，所以他的论治主于彻底改革，主张设置祥密，反对向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，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放任政策；三，主张以中间阶级为政治重心，则士大夫本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，有互相团结的精神。宋明人的讲学颇有此种风慨。入清以来，内建于讲学的流弊，外设于异族的淫威，此等风气九成过去了。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，政令不复有力之时，到处都以讲学为事，他的门下亦确有一般英多磊落之才，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。他当甲午战前即以尚书言事，到乙未之岁中日议和的时候，他又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，主张迁都续战，因臣变法自强之计。书未得达，合议成后，他立强学会于北京，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。会被封禁，其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《时务报》巡刊，畅论变法之自强之意。此报一出，风行海内，而变法维新遂成一时的舆论。康有为又上书两次，得占胶州湾时又入京陈旧疾之际，于是康有为共上书五次，只一次得达。德宗悦之，颇以为然，遂戊戌即1898年随擢用有为等以谋变法。康有为的宗旨在于大变和速变，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，速变则所以应时机而振精神。他以变法的阻力都是由于有权力的大臣欲顾其禄位之私，于是劝德宗务去旧衙门，但设新差事。他以为如此即可减少阻力，但阻碍变法的固非尽出于保存禄位之私，既以保存禄位论，权已去，利亦终不可保，此故不足以安其心。何况德宗和孝钦后素有嫌隙，德宗又向来无权，于是有戊戌的政变。政变以后，德宗被忧，有为走海外立保皇党，以推翻孝钦后扶德宗亲政相号召，然无权无勇，复何能为？而孝钦后以欲补康梁不得，欲废德宗，又为公使所反对，迁怒给予外人。 其实孝亲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普俊为大阿哥。载漪因急欲其子正位，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即立拥戴之功的，而及陈旧的，只要中国人齐心，即可将外国人进行逐去，恢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尚未进去，加以下层社会中人深受教案切肤之痛，亦以洋人之强围在枪炮，而神力可以御枪炮之说，遂至酿成1900年间义和团之乱。亲贵及顽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，乃有纵容其在京津间杀教士、焚教堂、拆铁路、倒电杆，见新物则毁，见用洋货的人则杀的怪惧，并伪造外人的要求条件以恐吓孝亲后，而迫其与各国同时宣战，意欲从乱中取利，废德宗而立普郡。其结果，八国联军入京城，德宗及孝亲后走西安。1901年的合约赔款至450兆。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炮台进行拆去，且许各国于其通路上驻兵，又划定使馆区域，许其自行治理防守，权力之丧失既多，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。是时东南驻都府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，不奉北京的违令，虽得将战火范围缩小，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。而黑龙江将军又贸然向俄人起信，至东三省尽为俄人所占。各国与中国议和时，俄人说东三省系特别事件，不肯并入合约之中讨论，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于破碎之势。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，而孝亲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，前此之力阻变革者，至此则变为冒行新政以敷衍国民。宫廷之中骄奢淫逸，朝廷之上昏庸懈沓如故，满清政府至此虽无可维持，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立而谋政治的解决。19世纪之末，瓜分之论盛极一时，已见上章。1899年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士乃通牒英、俄、法、德、意、日六国，提出门户开放主义，其内容为：一、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，彼此不相干涉；二、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国现行海关税率，课税由中国征收；三、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，铁路运费亦然。这无非要保全其在条约上既得的利益，既要保全条约上的权利，自然要连带而给予领土保全，因为领土设或变更，继承的条约在该被变更的领土上自然无效了。六国都复叠承认，然在此时俄国实为侵略者，待东三省被占而军事之局侵破，此时英方有事于南非，无暇顾及东方，乃和德国订约，申明门户开放、领土保全之旨，各国都无异议，唯俄人主张其适用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，英国力持反对，德国和东方关系究竟较浅，就承认俄国人的主张了。 于是英国觉得在东方要和俄国相抗，非有更强力的外援不可，乃有1902年的英日同盟。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，说如因第三国的侵略或中国的扰乱，两国利益受到侵害时，应当协力防卫。这时候日本对于我国东北的利害自然最为关切，然尚未敢贸然与俄国开战，乃有满含交换之论。大体上，日本承认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，而俄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，而俄人此时甚交，并此尚不肯承认，其结果乃有1904年的日俄战争，俄国战败，在美国的普兹茅斯订立合约，俄人放弃在韩国的权利，割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之地与日，除租界地外，两国在东三省的军队都撤退，将其地交还中国，在中国承认的条件之下，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与日，并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让给日本。清廷如何能不承认？乃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议，除承认普兹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款项外，并在三省开放商埠多处，军用的安奉铁路许日人改为商用铁路，且许合资开采鸭绿江左岸材木。于是东北交涉的葛藤纷纷记起，侵略者的资格在此而不再比了。当日俄战争时，英国趁机派兵入藏，达赖出奔，英人和班禅立约，开江孜、葛大克为商埠，非经英国许可，西藏的土地不得租卖举外国人，铁路、道路、电线、矿产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，一切入款、银钱、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，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国干涉，亦不许外国派驻官兵驻扎。中国得报大惊，然与英人交涉无效，不得已乃于1906年订立英藏续约，承认英藏条约为附约，但声明所谓外国与外国人者，不包括中国或中国人在内而止。在东北方面，中国拟借英款敷设新法铁路，日人只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，中国不得已作罢，但要求建造锦旗铁路时，日不反对。中国因欲借英美的款项将锦旗铁路延长至爱辉，日人又唆使俄人出而反抗，于是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，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给中国，将中国东三省铁路赎回，在借款未还清前由各国共同管理，禁止政治上、军事上的使用。议计出，日俄两国均提出抗议，这时候因英美两国欲伸张势力于东北而无所成，其结果反促成日俄的联合，两国因此订立协约，声明维持满洲现状，现状被迫时彼此互相商议。据说此约别有密约，俄国承认日本并韩，而日本承认俄国在盟新方面的行动，此约立于1910年。果然，日本于其年即并韩，而俄人对盟新方面亦于其明年提出强硬的要求，且用埃德美敦书迫胁中国成立了。外力的逢临，实为清冀国民最关心的事项。清朝对于疆土的侵蚀、权力的丧失，既皆熟视而 无可如何，且有许多自作孽的事情已引进外力的深入，国民对于清政府虽更无希望，且觉难于容忍。在庚子以前还希冀清朝变法图强的，至庚子以后则更无此念，激烈的主张革命，平和的也主张立宪，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务，而是政体了。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生于中国的南部，能承袭明季以来的民族革命思想，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义的。他当1885年即决定颠覆清朝，创建民国。1892年在澳门立兴中会，其后漫游欧美，复决定兼采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于是完成。自1892年以来，孙中山屡举革命之志，其实所利用的武力主要为会党，次之则想运动防军。然防军思想多腐败，会党的思想和组织力亦嫌其不足用，是以屡举而无成。自戊戌政变以后，心机大起，中国人士赴外国留学者渐多，以地进废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多，以对朝政的失望，革命立宪之论盛极一时。1905年，中山先生乃赴日本，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。革命团体至此时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。中山先生说：“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极深见其有成。”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能力虽似不如下流社会，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，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流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理计。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。宿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，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，初主革命，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，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，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，于是立宪、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。因对于清朝的失望，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。日俄战争而后，利用日以立宪而胜，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，其议论一时尤盛。清朝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，于是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，数年后查看情形已定实行的期限，人民仍不满足。1908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九年，这一年冬天，德宗和孝亲后相继而死，德宗帝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，年幼，载沣摄政，性甚昏庸，其弟载洵、载涛则恣意妄为，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匡则老毛而好会，政局更行黑暗，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。1910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，乃免许缩短期限，于三年后设立国会。然以当时的政局，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，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，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。此时的新军，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，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远较会党为强，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。1919年10月10日， 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，革命军起事于武昌，清朝本无羽力，在无事时亲贵虽欲专权，至危急时仍不得不启用袁世凯。袁世凯亦非有诚意扶持清朝的，清人历尽势穷，遂不得不于其明年，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。沦陷了268年的中华至此光复，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。自五口通商，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，奋起而图改革，至此不过70年，而有如此的大成就，其成功已不可谓之不速了。